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我们祷告一下，晚上的罗马九章。
Amen。
主耶稣，谢谢你。
Amen。
请你与我们同在。
Amen。
阿爸天父，从天上释放一切属灵的祝福。
是。
蒙福的三一神，父子圣灵。
Amen。
父贯彻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又充，贯彻一切，在一切之上，又在一切之内。
阿门。
借着在已过的旧约里，你常常借着先知说话。
阿门。
如今在子里，常常对我们说话。
阿门。
而且神，主耶稣在耶，在天。天父在主耶稣的名里差来的圣灵，
对，
与我们同在。
Amen。
圣灵今天来高抹我们的口。
Amen。
高抹我们二十个弟兄的口。
Amen。
将罗马九章更多的启示给我们。
Amen。
请你向我们心说话。
Amen。
我们仰望你。
Amen。
将荣耀颂赞。
Amen。
敬拜都归给父子圣灵。
Amen。
蒙福的三一神。
Amen。
阿门。
是。
Amen。
求主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
Amen。
求主圣灵关照我们。
Amen。
是这个自由的灵，让圣灵在我们自由的运转。
Amen。
我们更多的看到你的亮光。
Amen。
Amen。
是圣灵与我们在与我们同在。
Amen。
主啊，借着圣灵来释放你的话语。
Amen。
主啊，你更新的启示我们。
Amen。
主啊，叫我们能够记得你的字句，主啊，更能够来亲近你。
Amen。
主啊，更能够来与你是一。
Amen。
主啊，愿你祝福晚上的时间。
对。
啊，更新的变化我们。
Amen。
Amen。
Amen。 看得到吗？
看到。
罗马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说谎，因我的良心在圣灵里同我做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不住的伤痛。
为我弟兄，我肉身的亲人，我宁愿自己被诅咒，被咒诅，与基督分离。
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的班次、侍奉和应许，都是他们的。
列祖是他们的，按肉体说，基督也是出于他们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赞颂的神。阿们。
但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是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
这就是说，肉体的儿女不就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
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
端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做出来，只因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本于行为，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
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难道在神有不义吗？绝对没有。
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要对谁动怜恤就对谁动怜恤。
这样看来，这不在于那定义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
Amen。
因为经上对法老说，我特意将你兴起来，要为在你身上显示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
这样看来，神愿意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愿意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有谁抗拒他的旨意？
人呢，你是谁竟向神顶嘴， 被塑造者岂能对塑造他说，他者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
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同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
若是神愿意显示他的愤怒，彰显他的能力，就多用恒忍宽容那些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且要在那些门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
这器皿就是我们这蒙他所招的，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
就是神在何西阿书上也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活神的儿子。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以色列子孙的数目虽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因为主要在地上实行他的话，要将他的话完成且截短。
又如以赛亚先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留存余念，我们早已形成了索多玛，并像俄摩拉的样子。
Amen。这样我们可说什么？那未曾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着了义，就是本于信的义。
那追求律法之义的以色列人并未达到那律法，
这是为什么？因为不是本于信，而是本于行。他们正碰跌在那绊脚石上。
就如经上所记，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并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
阿们。
我先简单的分享一下这第九章的心得。第九章讲的主要就是方向，就是讲那个神的拣选。所以一开始保罗是以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就是跟他们的肉身的这些犹太弟兄讲，他就说我宁愿，就是说我是很希望你们都能够得着这个祝福的，我宁愿自己被诅咒基督分离，我也希望你们能够被祝福。但是那个保罗就说，就是但是说不是这样子的。那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不是不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是神的儿女。他说只有以撒生的才是神的儿女，就是像说以斯玛利的话，他就不能算是神的儿女。所以不是说我们这个从他们，就跟他的弟兄们说，不是你因为从哪以色列生的就是神的儿女，你必须要是神所拣选的。就讲到第一次神的拣选，然后第二次他又讲到说，第二个例子他又讲到说，像那个利百加跟那个以撒，他们怀孕之后生出来，就说神拣选的就是说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所以也是讲到说这是神的拣选，从来不是我们说我们自己从以色列生就是神的儿女，一定要是神所是神的拣选才决定你是不是神的儿女，不是说我们出生成神就是，不是从我们的出生来看的。那不但这个方向也是，那保罗还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就是说他从负面来讲，甚至不管是正面的事情，甚至负面的事情也是神的拣选。他就举一个例子，是用那个法老的例子。他说啊，他把法老兴起来，在他目的是要在法老身上显示我的能力，要使我的名传遍全地。所以说，法老的心刚硬，法老怎么样？然后其实并不是出于法老，也是出于神的拣选。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其实不管是正面的，不管是负面的，都是一切的事物都是在于神的拣选啊，神的怜悯在这上面的。所以神保罗就在这里，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跟他的这些以色列的兄弟们讲到说，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出生于以色列人，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你要认清楚是神的拣选，不是说看我们的出生。 所以后面十九节就开始讲说，就是说不要觉得不公平，因为他就说神就好像窑匠一样，他是有权利选择一个快泥做成贵重的器皿，他也有权利选择一个快泥做成卑贱的器皿。神要怎么做，他都可以怎么做，因为他是窑匠。所以我们是不应该向神顶嘴的，我们应该向神抱怨的，说我们得不到祝福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是在于神。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是神的拣选之后，我们就也要知道是神选择的这个器皿，他的器皿就会在这个接下来讲，在他的器皿上就会彰显他荣耀的丰富。所以神就说不是二十五节说，不是我的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所以神是的拣选，神可以离弃以色列人，但是神也可以在拣选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说都是在神的手里，我们只要愿意去认清神所喜悦的，神所不喜悦的，然后神可以拣选我们，神也可以不拣选我们，都是在神的手上。那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可以就是神的器皿。那神的器皿哈，神就只要是神所拣选的器皿哈，神就可以在他的在这个器皿中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就要认清我们是他这样的一个器皿，我们就应该祷告神，向神祈求，让神的荣耀坐在我们这样的器皿身上。就算本来不是我们的子民的，是外邦人，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就算神本来不爱我们的，神也会去爱我们。那其实不在于你是犹太人，也不在于你是外邦人，一切都是在于神的拣选。对，然后他后面这一段二十几节就是讲到说，就是得胜的人其实就是不在于行为，他是在于信，你要借着这个信才能够得着这个义。那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追求律法之义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到达那个律法，是因为他们是借着信，借着行为，不是借着信。那外邦人，他未曾追求义的外邦人反而得着了义，就是本于信的结果。所以所以为什么三十二节说不是本于信而是本于行。那他这，我觉得这一章的重点大概就是讲到说一切都在于神的拣选。那我们不需要特别去做什么事情，我们也不需要看到我们的出身是怎么样，不需要看到我们的背景是怎么样，都是看于我们对这个，我们有没有认识神的这个怜悯，有没有认识神的行为。那我们有没有去信靠这个神，你只要信靠这个神的话，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你都是可以成为神的器皿，神的荣耀都可以在里面得着彰显。但是给他的 他就是希望他的那个肉身的以色列的弟兄们能够看到这一点，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以色列有很多很多的抱怨或是怎么样嘛，就是觉得神没有在他们里面，神怎么跑到外邦人里面呢？所以我觉得保罗就是在这边讲，就是说强调这一段就是强调说是要信神，不是出于行为。我们不用守他们以色列人不用守以色列的律法，这个时候新约的时候，恩典的时候，我们是要去信神，就能够得着这个，就能够成为这个器皿，彰显神的能力。那不需要特别去看我们说我们的出身，看我们的背景，然后在这边自怨自艾。我们只要凭信就可以得着神。所以这一章都是从，我觉得就是保罗就是说从神的一面来看神的行为，那叫我们要认清这是神的这个这样的事实，也不需要说太自卑。但是我们就是要知道说神的做法，这是神的行政的法则嘛。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一两个问题就是有一点点不是特别理解，就是说他那个二十二节讲说神要显示他的愤怒，彰显他的能力，就多用恒忍宽容那些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个我有一点点不是特别理解，就是说他要彰显他的愤怒应该是要有一个惩处，但是后面又说要很忍宽容那些可怒的器皿。 就一方面要愤怒，一方面要宽容，好像有一点矛盾的感觉。我就有点不是特别清楚，说神要到底是要怎么样去合理的调配他的愤怒，还是要怎么样去宽容，去容忍那些可怒遭遇被毁灭的器皿。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是以前就想过一个小问题，就是他说以扫是他所恨的，那我就感觉他为什么要恨这个字眼比较重。他以扫其实没有特别做错什么，他还是爱神的，只是他做的事情是不是神所喜悦的，那他为什么说以扫是我所不喜悦的或者我不爱的就好了，因为他恨这个字好像比较重的感觉，他应该没有到恨以扫吧，我觉得
他说恨哪能不恨呢，而且这原文他就是恨的意思，
真的就很恨啊。
对，他不是恨恨爱恨情仇的，不是说没有爱，你忘了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往美地的过程之中征战的时候，打了一个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到西尔的时候，
嗯，
耶和华特别提醒以色列人要绕道而行，说这个地方是我给以扫的后裔的，你不要去那儿走，不要跟他们打仗。所以神的确也赐恩给以扫的后裔。
对啊，那为什么要恨他？在这边用这个字，我就觉得比较重。
对他，所以他这个恨就是怎么理解呢？他不是对他，他不是恨他那个恨仇敌的恨，可能是恨他爱铁不成钢，恨铁不成钢的恨。
嗯，
因为不争气嘛。但神的确也怜悯以扫。刚才举的例子就是以色列人往上走的时候，神特别提醒他们，以扫的后裔，那是你的兄弟，不要跟他打。然后摩亚人，那个罗德的后裔，哪些人你也不要跟他打，因为你们是亲戚。他的哪些地我赐给罗德的后裔，所以神的顾念，并不是说不爱他。以实玛利呢，神也爱以实玛利。如果不爱的话，他们在旷野渴死的时候，神就不需要向他们显现，给他们井，给他们水喝了。
只能说他们不是神的拣选，可是他们还是神所爱的。
对，他这就是一个深奥的地方了，就是说历代以来都是这个，到底神的拣选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有很多的辩论。
对啊，这读完这章的感觉是觉得好像比较会感觉比较稍微悲观一点点，因为都是在神的拣选嘛，我们人能做的感觉就不多了。
对啊，那就不是，
对啊，
而那叫 Albinism， 叫叫什么我都忘记了，一个是完全拣选的 Calvinism 加尔文论，就是主张完全神的拣选，另外一个亚美尼亚论的是认为是人的自由意志很重要，两派就打来打去的嘛。
嗯，
所以我们在地方教会接受的是说两方面都重要，神的拣选也重要，人的自由意志也重要。我们不是以前也举说，这个 Logan 也听过，不以前举是穆勒还是谁讲？别人问他的问题，那我到底如果是一切都是神拣选的，那我出去给传福音，我只传给神拣选这个人就好了嘛，省得在神没有拣选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嘛。那他当时的回答问题就是说，你没进门的时候，门上都写的是神爱世人，都是神拣选，所以神欢迎每一个人。但是等你进了门之后，你回头看，那里面的写的是你是神创出的拣选。所以他一件事物的两个矛盾。
嗯，现在的基督教的看法嘞，还是
这样，也这两个思考并没有过去啊。
还是没有，
就是偏加尔文的，就是主张一切都是神的拣选，人的意志有限，那一定程度是对的。比如对于雅各这种经历，他开始也没也是说只是说贪婪吗？还是到底要什么？也很难讲。至少雅各他一辈子他想逃脱神的时候，他也逃脱不了。 对不对？那从我个人的经历上，现在回头来讲看很多的经历，也没有说自己要神的，因为不认识神。他不是不愿，如果认识神的话，在基督教家庭里或长大，或者认识神的那些根本不认识呢，也没想到过要神。那还是神吸引我们，遇见我们，呼召我们。这也是一个一个情景。那另外那主观意志那又重不重要了？那当然重要了。你不追求、不寻求、不渴慕、不奉献，配合神，那神在你身上也没有多少路。所以这当然我回头请 Logan 交通一下。但是我简单回答这个第一个问题，是他其实也是这样的。他是所谓他为什么把恒忍宽容那些可能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就是罗马书前面讲的，就是说我任凭你了。以前我们刚得救的一个老弟兄跟我们讲，就是罗马书讲了三个任凭：任凭你放纵肉体，任凭你堕落下去，任凭你不管你了。他现在就是说，我不对你不发愤怒。其实呢，是彰显神对你的愤怒，因为你要可能要命定下火湖。所以在旧约中也是这样嘛，诗人说：“我看到这些作恶的人啊，没受到惩罚，我险些失脚，我心里难受，我过不去啊。只等到我到神的居所，神的帐幕里面，才看清他们的结局，对不对？”旧约诗篇中有这种说法。他就讲了一个情景，就是说箴言中也讲，这些坏人这个作恶多端，但是没看到神的惩罚，因此他就过不去。但是等到了神的圣所之后，到神的至圣所，从神的角度来看，看清他们的结局之后，才释然。因为神允许他们，因为这个勇士相比允许他们一生中让他们作恶，让他们享受，但是呢结局却是毁灭。所以他这一个情形，那这是罗马书讲的，希伯来书也讲，希伯来书也讲得很清楚的，是出于神的，非是私生子的不管教的，私生子出于天父生的他就管教，哪有父不管教儿女的，地上的父尚且知道管教儿女，何况天上的父。所以你今生有苦难，有挫折，有难处，就是神爱你的一个拣选你的一个标志，因为他要管教你，把你最终贵重的器皿要变化你，要得荣耀。这我们受的苦难真是短暂的，但是我们要神给我们荣耀，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简单讨论一下， Logan 可以分享一下，或者我们再继续讨论一下。
我觉得 Eric 和宋宁讲的都很好，这个确实这个有的问题问的也挺好的，就是这个神是如何彰显他的愤怒，如何彰显他的能力。我刚才就是那 Eric 问这问题的时候，我也是挺困惑的，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不好的器皿用这个恒忍宽容，最好的预备好的器皿他要对他蒙怜悯，彰显他的荣耀，那就是说这个显示他的愤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刚才宋弟兄也说了，这个恨这个也是这个恨铁不成钢啊什么的，这都是觉得可能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甘松弟兄也讲了，就是很多时候主允许一些不义的人在这个世上，那我们可能就会 有疑问，为什么就是有些我们觉得挺好的公益的人，比如说一些消防员，一些他们去救人，结果他们丧失在火海里，那他们应该算是公益的人，那为什么有这个结局？那或者是有一些不义的人却能够在世上有很好的生活，那这时候可能大家都有困惑。那最近我在读那个。还在读那个约伯记，其实约伯和那个他三个朋友辩论的时候，三回合之后，约伯也就说了，他说这个他约伯其实一直在就是问主为什么他自认自己是公义的，也是爱主的人，那为什么受到这惩罚？但他的朋友就说，你就是不义的人，因为主是公义的，你受到了惩罚，所以你肯定是不义的，所以就展开了很多的辩论。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读这个约伯记，我和小美的一个感悟，我觉得最近挺有收获的一个点，就是不仅仅是说他们讨论主，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跟真的看到就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他国度眼光的一种。进步 evolution，那就像物理里面，你可以看，有一只蚂蚁在一支铅笔上走，它就觉得世界就是一根直线。那如果你把蚂蚁放到一张纸上，世界就是一个平面。那你把这蚂蚁放到一个盒子上走，它的世界就变成一个立体的。那人也是，人觉得是世界是立体的，但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告诉你，世界是还有空间、时间，是四维的。那现在的物理告诉你，世界可能有11维度，弦论里面就这样说的。所以同样回到这里做个比喻，就是那他的三个朋友其实也是爱主的，但他对于主的理解就叫做我的感觉就叫现世报，就说你是不公义的人，那主现在就会惩罚你；那你是公义的人，主现在就会爱你。所以说你的结局就代表你是公义的还是不公义的。但是从约伯的例子，他看得比他朋友深一点。他觉得他相信自己是公义的，他确实神刚开始也说他是公义，但他确实受到了把他的这个他主其实是把他破碎的过程，他是在一个被破碎的过程，那他就一直有疑问问主，所以他在最后的时候跟朋友的辩论的时候，他就引出他说哦，世界上其实是有光明黑暗，我们必须去承认。那上帝的话，他的光照的地方，那绝对是正义的，但他也有他的光，只来到了这个光明和黑暗的边界，所以那黑暗的地方还是黑暗，光明的时候是黑光明，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世界上有不义的人，他看上去过得挺好，在这世界上有公义的人，确实他可能感觉他受到了这个破碎，受到了这个试炼，但是其实主的国度的眼光是超越这个世界的。他可能就是在你死后，他还有他的审判，甚至是整个世界，他还有末世的审判。所以主看世界的维度，可能就像我们可能就像蚂蚁一样，只能看到一维、二维、三维，但主他看到的维度可能在三维、四维，甚至五维、六维都有可能。那这是超越我们的理解。但至少约伯在这个破碎的过程中，他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黑暗、存在的光明，但也更看到了主他。事后的审判，所以主的公义可能不是体现在这个现世报上，他可能有他自己的经纶，他有自己的这个安排。尤其是像时间这个维度，我们谁也说不清楚。就像疫情，它发生了，我们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你可能可以很恐惧，但可能你发现啊，这就是主他的一个经纶，他甚至有他的美意在这里面。所以回到这句话。主他对于这个人的愤怒，对于彰显他的能力，我们可能刚开始觉得就用这些很忍宽容，那这个东西，那到底是不是就是很忍宽容这些可怒的、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是怎么样？那可能主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我的感动就是说，你可能世界上就有很多不义的人，哎，但你感觉他现在有住好房子，有很多钱，有子女，什么都很好。但是主可能对他的这个审判可能是在之后，所以他神有他的能力，有他的这种他的安排。那这些得怜悯的人，他彰显他的荣耀，可能也不是马上，可能是在他们进入天堂之后，主给他们有更好的预备，甚至在天堂上面还有这个 paradigm 和 heaven 的区别。 圣经以前也讲过，所以我是觉得我的感觉就是真的就是像这一章的标题说的，神的主宰是在他的这个范围内的，很多是超越我们能理解的。所以说那就回到了最早，那到底是神的拣选是和我们有关还是没关系，就是说这已经是事先预定的还是没有预定的。其实我觉得其实就像物理现在去讨论世界，世界到底现在的发展是必然的呢还是偶然的，那我个人比较认同的观点其实是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因为就像世界它的天体有它的运动，它的轨迹是服从一定规律的，但这规律当中又有它的偶然性，因为偶然本身偶然性也是规律的一种。所以说我觉得神对大家就是他有拣选，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非以色列人，不管是从犹太人当中还是外邦人中，但主有他的规律，这条规律就是他是公义的，这条规律是没有变化的。但他的不确定性又在于，你是犹太人不代表你就是主的孩子，你是外邦人也不代表你不是主的孩子，那这不确定性又存在这里。那怎样把这个不确定性和主他公义的确定性融合在一起，那就是信者必得救嘛。所以说他的主的公义，他的这个确定主宰，他的这个规则，他的律法什么都在那儿。那我们作为不管是犹太人好外邦人好，他不是通过你是谁的后裔来区分的，更多的还是你对于主的信，你信的人你就得了这个拯救。那也回到刚才宋丁说的，你一个门上你走过了之后，你回头一看，你就是被拣选的。那你没走过那一圈，你就不知道这一个点。那同样，你没有信主，你不知道这个主是公义的，主是万能的。但是你信了之后，你就知道了。你知道的时候，你信了，那你就是主的子女。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相互联系的吧。对。
Amen。
Amen。对，所以我们都不要看别人，都不要比较，就是最重要的是应该是跟神的关系。
对，Amen。
我觉得看别人就很容易陷入到这些问题里面。
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你对某人有没有什么期望啊？特别是对自己喜欢的人呢、啊，孩子啊，有个很高的期望，但他如果不能达到我们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失望。我想神也是这样，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期望都很高。但是，当我们不能达到的期望的时候，神是情感非常丰富的，所以他也会失望、伤心。因为神的期望和神的预知，可能跟神对人的拣选都是有关系的。你在新约中有很多例子啊，比如那些血漏的妇人呐、啊，和那个百夫长啊，什么，他们的信心都让神耶稣先称赞他们。那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们超过了主对他们的期望。当然，我们这个不完全正确，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但是呢，还是让主耶稣对他们很有欣赏有加。说这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没有见过，而且有些人从屋顶上把那个人，那个瘫痪的人从屋顶上拆了屋顶上，然后生下来，他们的信心得了耶稣的称赞，就得到他们的医治，还有这个什么迦南妇人嘛，所以这个迦南妇人故事就是好故事啊，迦南妇人是不是神拣选？
是啊，
按照主耶稣讲的不是啊，至少在主耶稣第一次行程中他不是啊。他说：“我来是要把饼给儿女吃，是给以色列家的。”但是呢，这个女人却扭转主的话说：“那你这个饼掉在渣子上，饼渣掉在地上，小狗也可以吃啊。”所以对这句话的解释，历代以来很多不同的解经啊，有不同的争议啊。我们是怎么 这样就是说这个是
外邦人是狗，
外邦人是狗，
嗯，
这个以色列人是儿女。那这现在这个时候不到，所以这怎么样就不给他。但是呢，这个女人的信心却把这个情形扭转了。还有不同的人有很不同的解释。那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就说这个是医治是儿女的饼，那是干净信仰灵运动中医治恩赐，因为参加都是儿女的饼，就是每一个儿女生的儿女都有权利支配支取这个医治。那后来我就得了感动，也就是说，那主并不是说我不给你，这个。是因为你是外邦人，你是狗，不是这个。主的话就对他点醒他，就说，因为这个医治是儿女的饼，是儿女的权利，所以你要想得了医治呢，就必须这个成为儿女，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当他讲这些。是的时候说，说这个饼是给儿女吃的，儿女吃的是其实点他的良心，让他能够悔改。为什么我这么讲？因为他首先到主耶稣那里，他是说，以色列那个什么。大卫子孙呐、啊，他这么讲，所以主耶稣才说这么讲。然后呢，等主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那个妇人说了这句话之后，他就不再称他大卫子孙，他称他为主了。你仔细读读圣经那一段，他这有个转，就是他以旧约的立场称呼大卫子孙，那是这个犹太人特别的权利。所以呢，当他是凭着他的权利，就是因着我们信主悔改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按这些真理，我有一次我在那个写作业我都连起来了，因为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这虽然是罗马书讲的经语，但在主耶稣那里也是这样，他就称呼为主，称呼为主的保罗也说了，没有人能在不在圣灵里呼叫主耶稣。所以一个人肯称耶稣为主，一般情况下他都有一个灵里的心里的悔改的转变，所以呢才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这种情况下他就称耶稣为主，说主啊，那个小狗，地上的小狗也都吃主人桌子上掉下的碎渣。换句话说，我当时就是从那里分析，我的感动是说，他从旧约以大卫子孙，他无法得着这个恩惠，因为他不是，可能不是大卫的子孙，不是以色列人。但是呢，主点醒他说，你还有别的途径，你还有别的途径来亲近我，你不要以大卫的子孙这个特殊的通道来亲近我，这个是神天父特别留给以色列人的，因为耶和华向亚伯拉罕发誓说，你的子孙后裔如同天上的星，海中的沙，我要顾念他们，我要拣选他们。这个恩典，这个无法解释的，因为这是耶和华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还是对亚伯拉罕发的誓，他是根据誓言。那你说到底是谁什么决定我们得救？那你神决定，神说了算，他自己发了誓，他自己说了算，对不对？这个我们不是犹太人的人，跟犹太人的人他不一样，但 但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是凭着作为犹太人肉身的后裔。虽然我们不知道犹太人肉身的后裔到底有这些人到底到天堂上，我们到我老讲到天堂上，这些所有犹太人都得救了呢？犯罪的人也都得救了呢？还是说，这个我们都无所不从不得而知了？这个有争议了，那犯罪的人可能也不得救了。但是我们讲旧约中圣经中明讲说，亚伯拉罕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反而你们这些就是毒蛇的子孙却不在那个神的国里，那就证明说有的犹太人也不得救。另外一个呢，旧约的很多亚伯拉罕和众先知，那先知多的是，对不对？光圣经中提到先知的名字就大堆，连以利亚说啊，就我一个先知，别人那个亚哈也许别还要杀我。耶和华就对他说，我在以色列人中啊，有了7000个人未向巴利屈膝的。你看，至少那个时候就有7000个人，这就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到天堂上来讲，圣经提名的众先知几百个人、几十个人、上百个人，至少加上7000个人，所以天堂的犹太人至少都有7000-8000人。所以你说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还没有复活，没有钉，所以他们如果也是在天堂上，那你他是凭着什么去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另外我们讲主耶稣的是已过勇士中都被杀为羔羊，他在他没有时间，刚才洛根讲就是我们人一个时间线上，但神可能没有时间的难处，所以呢，可能他已过永远被杀的羔羊，他一次洁净了天，他已经洁净了，所以在神的眼中，他可能他都提前预知了或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就是说，我们和犹太人是不一样的。你比如那几个连几个瞎子，就是叫什么哥底买什么，他们在这个我们在我们教会中不太讲这个，在灵运动中我听很多人讲这些概念，他们就是说听过耶稣来了，就叫了大卫子孙，圣经特别提到他们把袍子都丢下了。我们在地方教会中没有特别注重讲这一点，那在灵运动中特别讲这一点。他们说为什么这个袍子留下来特别重要呢？就是说他们是属于在圣殿门口祷告的，都是要经过以色列人宗教当局批准的。换句话说，就跟现在的社会福利机构一样，给你发一个袍子，你在那儿拿着个袍子，穿着袍子是合法的祈祷。所以在那里他就是说，他等于是把那个袍子抛起来，等于现在把社会福利都不要了，红蓝卡不要了一样，它是一个社会保险制度，就是你眼睛瞎了，一辈子可以讨饭。他们在赶鬼医治施工中有特别讲的，有些人是身体的医病得好了，但是后来一恐惧说，哟，我是残疾，我一下子失去社会福利了怎么办？啊，因为信心没有，说疾病都回来，都是这种极端的例子。但是在那个例子之中，巴迪买他们的呼求，把袍子都不要了，也是有信心啊。身份的这个等于是说只有信心，就说这次不得了医治，以后讨饭这个金饭碗不要了，金饭讨饭也要金饭碗，他就不要了。我马上就讲完，就是他那边是就是喊大卫的子孙，你救救我们，主就救了他们，就医治他们。所以可能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角色还是不一样，但是你有信心的时候。和正确的救赎道路嘛，明白？
明白。
总之，我们个人的意志也很重要。
他这一篇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就是说他那个引的那个旧约，我数了一下，全部33节里面，他有12节有引述到那个旧约，引述到这些经节里面，好像超过1/3的这个。整个篇幅都在引述，
嗯，
好像很少有其他的章节会有这么多的引述哦。
对，
这是说明这一段是很重要的意思吗？还是说不知道？就这个引述的特别多就是了，就是在这一章里面引述的。
我上次提出一个不同观点嘛，就是说，在我们在地方教会里常常给人教导的是说，罗马书九章十一章之间是插进来的话，叫以色列人的拣选。但是我们读上次我们读的罗马三章的时候，开始讲就是讲到以色列，讲哈人三章嘛，讲到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矛盾，在罗马发生了矛盾。这个格老丢年间，甚至包括百居拉、雅居拉都被迫离开罗马，然后呢，他们来到哥林多，才碰到保罗，因为他们和保罗是同着帐篷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形下，可能保罗对罗马开始有负担。哥林多那个罗马书前面也讲，因为罗马书是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写的，保罗的行程是要往耶路撒冷去，他坚决要去，门徒先知包括那个先知预言以色列有饥荒的也预言说这个保罗要被捆绑，那个路加也反对保罗去罗马，所以在当时的情形中保罗并不知道他去了耶路撒冷之后能不能去罗马，所以在罗马一章保罗也提到说我不确定能不能去到罗马，因为是否给我开门我还不知道，因为他去了耶路撒冷能不能活着回来他不知道，因为他要去门徒反对，他说我不仅被捆绑，连在耶路撒冷受死的信我都准备好了，连路加的使徒行传记载的时候就说既然他这样说门徒就不好意思再反对，但是等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主耶稣晚上向他显现，站在他身旁对他说：“保罗，你不用，你这个并没有人害你，这城有我许多的百姓，还是什么，还是另外一个处讲，反正就主耶稣向他们显现，加给他说：保罗，你如何在耶路撒冷刚强的为我做见证，你也将如何到罗马对我做见证。这是后来等保罗被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才向他显现，确定他会到罗马去。因此在使徒行传最后的结束中，遇到那么大的风浪，保罗并不担心，那个神的使者又向他显现说，这些船上的人都赐给你，这些船上的人都赐给你了，你们都必要得救，只不过要落在一个岛上。因此这是这个罗马书的背景，就是罗马书是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可能跟百居拉等等等人，包括罗马书十六章提到那么多人交通交往之后，对罗马教会存在的矛盾和难处非常有负担，才写了十六卷的书信。我讲过了，一个人在旧约用羊皮纸写十六卷的书信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多的字，罗马书又这么长这么深奥，所以他一定是很有负担，而且他又不确定能不能去到罗马，而且罗马教会又不是他建立的，所以呢，他有这个负担的原因是在于罗马教会中外邦人和犹太人有冲突，教会里有冲突之外，他社会上有冲突，所以这是个很大的背景。所以我们有这个社会的背景来猜想，连教会中信徒中犹太人和外邦人就冲突，就好像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吵架一样。因此呢，保罗的书信开始就写信，就从一章开始，我们就回顾的。我现在只是不知道前面你跟着没有，他现在回顾，保罗就是意思就在劝架一样，劝犹太人和外邦人要和好一样。他就跟这个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同时说话，但是口气更像是对外邦人说话。意思是说，这个你们在那儿，很好啊，有信心呐、啊，我都听说了，你的信心传遍全世界啊，这一章八节，我很多鼓励啦，啊，讲了鼓励的话之后，就说这些人啊，世人很坏的，神 创造的万有都显现有神，但是他们不接受，所以你是外邦人很坏的，很特别罗马人这些外邦人很坏的。然后从二章下半节就开始讲，犹太人也很坏，他们有律法靠着神夸口，但是他们是，就保罗讲他们就是讲了好多人瞎子领路的，黑眼人的光啊，自己难担的担子担不了，来半跌别人的，就讲外邦人，不是先讲外邦人不好，然后讲犹太人又不好。从三章就开始讲，第一节就是那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哥林有什么长处，这个逻辑就是说，他三章二节说，第一神的预言信徒了，就是说首先不管，就是这个背景下犹太人外邦人可能闹不来，他就对外邦人劝说，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不管犹太人怎么不好，怎么守律法，怎么宗教，但是呢神的话，神的预言还是托付给他们，没有犹太人我们没有主的话，而这么就是三章一节解释。然后之后就开始讲世人的罪啊，这个因信称义啊，到四章更讲因信称义，亚伯拉罕的经历啊，耶稣的复活为我们称义啊，罗马五章继续讲这个罪进入世界啊，亚当啊，摩西啊，律法啊，这些关系啊，到六章又讲与基督的联合啊，同死同复活啊，到七章讲在肉体中多么痛苦啊，就讲外邦人这种经历，就是说活在罪中的经历，到八章的时候基督之灵释放了我们啊，这都讲救恩的经历。然后到九章之后突然就回来了，他回来就是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然后不同意李弟兄讲的九章十一章藏起来的话，九章十一章我个人认为不是藏起来的话，而是三章一二节就讲了犹太人说好了，第一神托付了他们预言，然后三章到八章是插进来的话，插进来什么，就是说外邦的信徒或者犹太的信徒在基督里信主之后胜过肉体啊，和最后在灵里得胜的这些经历，这些属灵经历是插进来的话，然后到九章一节才又接着三章二节来讲话，他讲的说什么，第一个我们不刚才讲了吗，神的预言托付了有了犹太人，我们有神的一些话嘛，现在呢犹太人还有哪些好处呢，这九章四节就讲他们有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的班次，侍奉和应许都是他们的，就是犹太人在肉体这方面有好多东西，那五章就五节就讲列祖是他们的，肉体是基督也是出于他们的，还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但这个意思就是他只跟外邦人讲，他意思是说你不要小看外邦人犹太人，你不要因为犹太人属宗教属律法，我批评了犹太人这么样对待，你就觉得他们一无是处了，他是两面劝架，两面在谈平衡的话，他说你就跟外邦人之前一直骂犹太人这样不好不好不好，他现在又跟你外邦人说你不要我说人家不好，你就是真的论文不好了，他不是不好，他们还是神所爱的，是神拣选的。当然了，我们他保罗也讲了，也不是说以色列生的每一个肉体里生的都是以色列人，以撒生的还是后裔，他这个逻辑就出来了。他的意思是说，不是说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就拣选了亚伯拉罕所生的任何一个人。我想这个是也许今天神的感动。他不是拣选了亚伯拉罕，他是拣选了亚伯拉罕，但是却不是拣选了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以实玛利不是神拣选的，而是以撒生的才是要成为你的后裔。他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就是说以撒生的呢，他又是那时候以撒生的后裔都应该都是神拣选的，还有以撒生的后裔呢又是雅各的后裔才是后裔，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怎么讲，神拣选就跟我们现在讲，神拣选雅是玛丽，神拣选亚伯拉罕，神拣选以撒，神拣选雅各，这都是神的拣选的主宰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也可以做以实玛丽，我也可以做以撒，我作为雅各的孩子，我也可以做作为以撒的孩子，我也可以做以撒，我也可以做雅各，这个就不是神的拣选，这就是我们人的意志的拣选决定，就是神是拣选了你从以撒而生，但是你可以从以撒 灵的后裔，也可以做以撒肉体的后裔。他这个情形就是说，神是拣选了我们，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拣选。之所以神憎恶以扫，并不是说以扫不是神拣选的这个以撒所生的，而是说因为以扫拣选的肉体。这就是跟罗马八章是紧紧联系的。罗马八章说，一方面的真理上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之灵的律里已经脱离了罪与死的律，这个就是神的拣选。神拣选每一个人，只要你按照这个规律来走，你在耶稣基督之灵的灵里都是有了，都释放了。但是呢，罗马八章六节又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我心思置于灵，就是生命平安，我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就是说我的拣选又会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魂的拣选又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个人的拣选也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的拣选就是拣选亚伯拉罕、以撒，我们为父的一面，但是我们作为神子女的一面，我们作为一个主人的主观的一面，却可以来拣选我到底是做以扫呢，还是做雅各。这个神所恨的不是你是不是以撒所生的，神所恨的是因为你拣选了肉体。这就是以撒的原因，就是神恨你拣选肉体，就是说因为你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心思至于灵就是平安。所以他这个到这个十四节他就讲，他说好了，你这样讲到底是说神又不义吗？他神绝对没有啊，因为神拣选来以撒，你能从以撒家里而生，这就是神对你的最大的恩典。但是你生在以撒家了，生在亚伯拉罕家了，你还是凭着肉体而活，神就允许他的愤怒在你身上显现出来，就这个意思。就说他愿意显示他的愤怒，彰显他的能力，都用恒忍宽容那些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就是这样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后天的拣选又带来不同的结果，所以他这里讲的这个我想就慢慢就清楚了。因为他整个保罗的负担是跟犹太人外邦人不和劝架，他就是说跟外邦人讲犹太人的确不好。我相信因为犹太人那里过分属律法的情形，甚至绊跌了不少外邦人。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冲突很多，因为社会上的冲突、种族冲突也会反映到教会里来。因此也许有些外邦人被犹太人过分守律法的情形绊跌了。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他两方面都说，一方面犹太人他过分尊重律法，不要以为他肉体来了他就一定就得胜，不一定的，因为他人的拣选要付出代价的，人要为自己的拣选付出代价。但另一方面呢，虽然像我们讲的那个迦南的妇人一样，虽然貌似上他是没有被拣选，但是呢因为他自己的拣选，对不对，包括那个拉合，却能有份于神的恩典。这是因为什么？这就是说你的拣选又带动了神的拣选。因此他最后的总结，他就决定，就是说跟我上次讲罗马八章的人一样，他最后的决定就是说这个磐石，就是他在旧约中耶稣降生了婴孩，对婴孩的态度就把人的心中的意念试炼出来。上次我讲，那今天也是这样，主耶稣的生命在地上都是一个极微妙的、极微小的生命，极卑贱的生命。他在我们基督徒灵里的生命也很幼小，你拣选他，扶植他生长，你就得了生命；你压制他，你不让他生长，你就得了至少属灵的死亡。如果你连拣选都不拣选他，你就得了肉身的永远的死亡，甚至永远的灭亡。所以他这个情形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就讲，那神现在直接在天上打雷发声，或者在天上写字，用彩虹写字，或者直接显现，就说 I'm God， 我是神，直接这个我们在先知恩赐中的经历，有很多人看到主啊，那直接向领导人显现，那他们还不信吗？ 但是神不是神，不是这样做。圣经讲神是自隐的神，神把自己隐藏起来，为什么呢？就是看你对这个微小的绊脚的石头，就是耶稣的这个生命救恩的什么态度，你的态度就决定了神如何你的结局。所以这个就是说他这个逻辑我猜是这样。你们
Amen.
我不知道这个捋的是对，艾瑞克，你之前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些没有，他这个逻辑，
嗯，
对你有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有，这样就顺很多。对，我觉得听圣经帮忙听一下，这样我觉得就比较顺。
因为你不一定跟每一次我们读经嘛，它整个使徒行传下来，它这个思路是通着的。
嗯。Amen.
所以我就是他其实骨子里是罗马八章的延续，就是你怎么拣选，你心思至于灵，你现在不是很清楚吗？我们都基督徒了，都是得救了，就好像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的子孙一样，但是我如何拣选还有不同的结果。我心思至于灵就是生命平安，我心思至于肉体就是死，对不对？
嗯，
哎，他就是人的拣选是非常重要的。
Amen。
还有分享吗？没有我们就祷告结束了。
Amen.
Logan 还有交通吗？
嗯，没有了。
那你带我们祷告吧。阿门。
主耶稣。
阿门。
感谢你对我们的拣选。
Amen.
让我们能够，你的圣灵能够加力给我们。
对。
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因着信的称义。
Amen.
也求主能够保守每个弟兄姊妹。
Amen.
我们能够魂能够置于灵。让每个人能够得生命。
Amen.
也感谢今天晚上通过弟兄，通过罗马书第九章让我们向我们说话。
Amen.
让我们进一步看到神对我们的预备。
Amen.
感谢赞美主。
Amen. 是主啊，我们感谢你。
Amen.
主啊，是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
对。
主啊，你不断的向我们启示，主啊，叫我们都是要做一个你属灵的儿女。主啊，这是哦，叫我们这是啊，凭信而得着称义。主啊，借着罗马九章，你再度向我们启示了。主啊，我们要做一个啊聪明的人，不要做愚昧人。心思要置于灵。这是做一个属灵的儿女。谢谢你今天啊晚上的话，真是解开，就向我们发出了亮光。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是可以有，我们是可以做一个拣选的，我们愿意借着这样的机会来拣选你，主啊，求你继续来引领我们，主啊，在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主啊，都能够来得着你的彰显，感谢你，
阿门，主啊，我们谢谢你，
阿门，
罗马九章显示你的爱，
阿门，
因为你实在是愿圣愿万人得救，
阿门，
完全认识真理。
Amen.
但是你也不想给我们一定永定的一个身份，好像我们因此居傲反而堕落，是吧？谢谢你这样的美意。
Amen.
又希望我们得救，又怕我们懒惰、骄傲，甚至想当然。
Amen.
是吧？你让我们活在这样的警醒里。
Amen.
其实你普遍的恩典是要拯救我们每个人。
是。
你却留了这样在你的智慧里去允许一些人失败堕落甚至死亡，是要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警醒。谢谢你让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警醒的人，常常拣选生命，让心思治愈灵，不拣选肉体，是吧？为着信而活，也因信而活，因信而生，因信而行。
Amen.
让我们对这样对待在我们里面主的生命。
Amen.
对人是绊脚的石头，却让我们信靠他的不至于羞愧。
Amen.
谢谢你。Amen.
Amen.
Amen.
感谢主。
Amen.
这个九章三十三节就是我最艰难的时候，在十年不孕中，我最祷告最多的一个境界。
Amen.
当然， 就以赛亚书好像是22章还是哪里有提到的，我忘记了。就是信靠他的必不至于羞愧。这是我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是。
阿
门。主祝福大家啊。
阿门。
阿门。感谢主。
晚安。大家晚安。
再见。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h@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